我在台湾啊，在最近这两年啊，一直在推广的课程啊，因为我发现啊，在我辅导这些病人的过程里面，还有很多有各式各样人生问题的这样的实际例子里，我就发现真的只要转一个弯，人生的风景就不一样了。有人说我习惯早上就是要吃稀饭嘛，好，可是他的媳妇就是吃稀饭吃到腻得不得了，很想吃别的，可是他的公婆坚持一定要吃稀饭，所以他每天早上起来一定要煮稀饭给他吃，好，那他也得陪在旁边吃，然后每次都假装吃不下，好，等到收拾好了他出门去买菜，再买点别的他想吃的东西。好，其实这也是算是一个变通的方法嘛，对不对？可是其实很多媳妇她是陪着婆婆吃，可是她自己心里面有百般的不愿意，想要吃她自己想吃的，可是她就是没有去做，她还是会陪着婆婆吃那一餐早餐。好，大家想说这是日常的小事，可是各位，人生真的很少有大事，都是小小芝麻蒜皮的事情让人生病。好，芝麻蒜皮的事情让这个人活得不开心。看到很多的个案啊，看到他们的这个过程里面，真正让他产生变化的一个关键就在于想法的改变。你看夫妻吵架为了什么？啊，马桶盖要掀着还是放下来？很多嘛。好，我真的在台湾上课的时候，有一对夫妇都是博士呢，他们两个常常吵架，吵什么？酱油罐在厨房放的位置，太太习惯放在这里，因为她做菜她这样拿比较方便。好，先生说放在那里不好，要放在这里。好，那一次我就在讲这个信念改变实相的这样的课的时候，好，他们两个就讲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好，所以他们两个常常为这个小事情在争吵，还有真的是掀马桶盖的问题。最好的方法，一人一个厕所就没事了。好，可是偏偏台湾的家庭里面没有那么大，好，要共用那个厕所。好，那这个时候怎么办？这么小小的事情可是很折磨人呢，是不是？好，然后从小事情就开始吵架，吵到后来就忘记你在吵什么了，这个时候怎么办？我在这个改变信念的课程里面的第一课，好，我想借着今天这样的一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第一课叫做你的想法不等于事实也不等于真理。你的想法它并不见得是事实，可是当你坚持相信你的看法是事实的时候，好，你会认为它就是真理，我说了就算。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有。好，我们常常为很多事情在争执，我们在争执什么？在争执自己的看法是对的，是不是？可是为什么我觉得是对的，他偏偏觉得是错的？每个人的想法这么样的不同，甚至于你的这个想法还是你从小到大你的人生经验所创造的、所累积的、所培养出来的。我常常会举一个例子，在台湾从小受教育我们要背青年十二守则，可是当年在国中啊，在初中小学的时候，我有道德箴言本哎，好，把所有的道德箴言啊都写在小本子上，随时拿起来来检查自己有没有做到。好，是一个自我规范很严格的人，中国人大家都公认应该要做到的孝顺父母。可是你知道吗，有多少病人啊，我说后来得了癌症比较严重的病人，都跟他过度孝顺有关系。他孝顺到后来把自己折磨成生病了，把自己折磨成癌症。为什么？孝顺本身没有错，可是看待孝顺的想法跟方式要值得讨论了。好，也是我来美国的前一天还在辅导一个胃癌的病人，他是一个很棒的国中老师，好，都专门在教资优生的老师。可是当他第一次来参加我读书会的时候，他问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他说陈老师，我可不可以恨我的父母，恨我的爸爸，他特别是爸爸不是妈妈，我可不可以恨我爸爸？好，我第一句话就回他说，当然可以啊。后来我们所有的同学说，可以，你可以恨你爸爸。好刺激，对不对？连想都不敢想，对不对？可是心里有没有那个感觉是另外一回事哦，心里面可能有埋怨哦，可是我们的头脑告诉自己说，怎么可以恨爸爸，跟孝顺抵触了，哦，不可以。好，那后来这个胃癌的老师回家之后，第二天他太太马上写了一封传真传过来给我看，他上面说，感谢陈主任， 我先生回去，我看到他的表情是这20年来第一次看到他放松的样子，放松了。他为什么得胃癌啊？后来其实我自己的一个大胆的这个一个推论呢、啊，我说叫做情感消化不良，情感消化不良。他渴望得到他父亲的支持、赞美、接纳，可是他从小他爸爸从来没有办法满足他，只会贬低他，只会挑他的毛病。中国人向来教孩子的习惯是什么？绝对说这个犬子啊什么都不好，对不对？什么都不行啊，我们只把这个缺点拿出来，因为是要谦虚啊，可是把他的优点都隐藏起来，很不好意思说。好，我们中国人的习惯，好，中国人的习惯常常都在用贬低孩子的方法来激励他的斗志。有没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好，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好，这句话还没忘掉，所以我还蛮辛苦的，我做事情有的时候蛮拼命的。你看像这样的一些所谓的从小到大学到的这些道德，好，这些规范其实深深的烙印在我们的脑袋里面的，烙印在我们成为我们这个人现在这个样子的一个基本的一些影响的一些地方，影响的这些想法深深的影响我们。可是当我们没有办法去觉察，没有发生什么事情让你觉得要去觉察的时候，你不会觉得那是问题。可是当这个老师生病了，得了这样的胃癌，整个胃都切除掉了，他开始在想他为什么会生病。后来我说为什么叫情感消化不良，因为他很想开口要他的父亲爱他、关心他、赞美他，可是他父亲每次给他的一个回应都是相反的，让他就把很多的委屈、很多的痛苦往肚子里吞，往肚子里吞。胃跟肠子是消化器官，好，我们不只是消化食物而已，我们还在消化情绪。当你的情绪消化不好的时候，你的肠胃会很容易有毛病。我们说一个容易紧张的人比较容易拉肚子，有没有？好，也比较容易焦虑的人，他也容易有胃溃疡的毛病。好，忙的时候不吃饭嘛，对不对？好，要赶快把事情做好。好，其实很容易会有消化器官的问题。那这个老师严重到他的情感消化不良到得了胃癌，因为他常年下来从小到大对他父亲的爱，好，对他父亲的这种对他关心的渴望一直没有办法得到他的满足。好，所以呢他一直要求自己要奋发向上，一定要做个很好的这个老师，要表现得很好来证明给他爸爸看。可是他爸爸到他现在还常常打电话给他，叫他去处理善后，因为酗酒花天酒地，到后来就是打电话要他儿子去处理善后。儿子恨不恨？好恨呢、啊、而且总是口出恶言贬低他。那你想他是个国文老师，他说陈主任啊，我都在教学生礼义廉耻，可是我竟然心里面这么恨我的父亲。他有这个感受，他说我怎么办，好冲突哦，好冲突。好，这就是今天要跟大家讲到的一个关键。往往我们头脑所相信的，你的感觉不见得一样，是不是？我们应该孝顺父母，这绝对没有错，可是他心里面的确是很恨他父亲，有一个情绪在，这怎么办？你无法否认他的存在，因为他就是随时随地在你的心口上面咬着你啊，折磨你，你无法忽略这个感觉的存在，对不对？好，那这下子怎么办？头脑想的跟他心里面的感受是分离的，头脑想一套，感觉是一套，所以生病了，所以生病了。很简单的来讲，假如你头脑想一套，心里感觉也一样的话，你一定比较健康。你心里面很讨厌这个人，你就过去骂他了，心口如一，好，你就比较健康。那个老是忍气吞声的比较容易生病。好，为什么要忍气吞声？退一步海阔天空啊，是不是？也是我们常常被教导的道理啊。好，那这个胃癌的老师，我一定要讲下一个阶段了哈，要把这个胃癌的事情，否则大家以为我鼓励大家恨父亲，很麻烦了。 因为当你的感受这么的强烈，你再告诉他道理，你不能够恨父亲，有没有效？一杯水装得满满的都是恨意，假如你没有办法协助他把这个水倒掉一些，你的新的好新的爱新的感受能够进来吗？进不来。你跟他说什么都枉然，他是国文老师，道理已经听多了，他整天都在这些礼义廉耻这些道理里面啊，可是他的感觉就是没有办法跟他合作。好，所以我在协助他，告诉他说，你要接受的是你心里面的恨的感觉，恨的感觉，你不见得真的是在恨你的父亲，是你的父亲种种的作为让你觉得你跟这个爱跟你父亲对你的关系分离了，你觉得你的父亲不爱你的这个感觉让你产生恨意。好，大家听清楚了吗？关键在这里，他不是真的要恨他的父亲，他在恨他没有得到他要的感觉，没有得到他父亲要给他关心给他爱的那个感觉，他觉得他跟爱分开了，他没有被爱的感觉。好，讲到这里也是我们这个赛斯资料里的名言呐、啊，所谓的恨其实是爱的另外一面，所谓的恨来自于你跟爱分离的感受，你没有爱的感觉，所以他心里面起来了很多负面的情绪，所以他埋怨他父亲。好，可是当我跟他说你的情绪不等于事实，也就是说你认为你在恨你父亲的这个想法跟你恨你父亲的感受，它不见得是事实，它只是你的感受，它只是你的想法，你不等于你的想法，你是那个制造想法的那个人，所以你可以有这个想法，你当然可以有另外的想法，你可以有这种感受，你当然也可以有其他的感受，因为你是你的思想跟感受的那个创造的人，你可以这么想也可以那样子想，对不对？可是我们往往问题来自于我们只坚持一种想法，坚持你认为是对的那个想法，所以你看他恨父亲的感受折磨了他，因为他知道自己这样子是不对的，可是他却没有办法忽略掉他真正的感觉。大家明白了吗？当你的孩子第一次谈恋爱的时候，你跟他讲说这个他的这个男朋友所有的缺点，有没有用？他心里面就是有爱的感觉啊，他的感觉就在那里啊，怎么办？后来慢慢的告诉这个老师，我先要让他的罪恶感，深深的罪恶感，他认为恨父亲这个感觉，好，然后跟他的想法不能够恨父亲是冲突矛盾的，所以他带引起了很深很深的罪恶感，罪恶感一直在折磨他。我们引导他去正视面对他的感觉，告诉他说你的这个感觉是因为跟爱分离的感受等等，哦，开始告诉他一些身心灵的理念，同时也告诉他你的想法不见得是事实，你不等于你的想法，所以你不要自责，你恨你父亲的这个想法，恨你父亲的这个心情，甚至于你恨你父亲的想法同时还伴随着我不应该恨我父亲，并不见得你恨了你父亲你就是一个很糟糕的人，并不见得你有这个恨的感觉你就是一个没有资格当国文老师的老师。他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当老师，可是他不能说呀，他还是要继续教学生啊。你的想法你的感觉其实跟你这个人没有直接的关系，这个感觉这个想法是你制造出来的，然后我再进一步的开始来告诉他，你可以试着跟你的父亲做一个沟通，告诉他你对他的感觉。他说他说不出口，只要他一接到他父亲的电话他就开始手脚发抖，他就没有办法讲话。后来我们引导他宣泄情绪，其实可以有很多的方法宣泄情绪，你可以把你的恨，我恨你，我恨父亲的这个说法，你拿个枕头，拿个这个沙袋，你可以用很多的方式先把你的情绪宣泄，同时告诉自己我可以有这个情绪，我接受我有这个情绪，可是我有这个情绪不代表我是一个坏孩子。哦，大家明白吗？因为恨父亲跟一个所谓的这个好孩子的形象是完全背道而驰的，背道而驰的，甚至他心里面的一个小男孩根本没有长大，没有得到父亲关爱的那个男孩子还在那里讨爱， 还在那里希望他父亲能够好好的关心他，好好的赞美他呢？好，他就在这种两难的冲突里面一直在折磨他自己。所以我们现在先告诉他，你可以有恨父亲的感受，先把这个恨的感觉把它给表达出来，把它给发泄出来，然后告诉他说，你的想法只是想法而已，你的想法只是想法而已。那么你可以有这个想法，是因为你有一些从小到大的经验，让你累积成创造出今天这些感觉来。好，那我又告诉他，孝顺父母有没有很多其他的方法来表现？孝顺父母只有一味的听父母的话叫做孝顺吗？他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他从小到大就是不敢拒绝他父亲，可是他又很不认同他父亲，愚孝。好，可是在他的观念里面认为孝就是顺嘛，好，这就是他的观念了。好，后来我就问他，孝顺父母是不是还有一个地方也要注意啊？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啊。可是你今天你看，你把自己过得这么不快乐，甚至于伤害到你的身体健康，你这个是孝顺吗？所以你要不要先好好的来调整你自己，让你自己的心情先轻松了，好，找到一个让自己能够快乐喜悦生活的方式，你再来谈下一步怎么去面对你的父亲。你要不要先好好的对待你自己？怎么对待自己？也就是你的想法要转个弯，我虽然有这个恨的感觉，可是你并不是一个坏人，你并不是一个坏孩子，你并不是一个不入流没有资格的老师。其实它里面有很多很多自我的贬义呀。就因为他发现哦，他在对待他孩子的时候跟他父亲对待他的时候一模一样，他吓到了。好，他想说，有一次他在骂他的孩子的时候，他突然发现他的口气跟他爸爸一模一样。所以各位，你唯独要开始改变自己的想法，好，怎么样去转变自己的心情，你才有办法真正好好对待你的孩子。假如你不喜欢你父亲的那个形象，你要怎么办？你要看到你自己是有改变的力量。好，你如何去改变你自己呢？改变，先从改变想法开始。什么想法？第一个，我接受我可以有恨父亲的感觉，这句话对他很有用。所以我们都说你可以恨你爸爸呀，其实是告诉他说，你可以接受你有恨父亲的感觉。可是我们说想法不见得就是事实，因为他这么恨他父亲，事实上他心里面是非常渴望他父亲的爱，好，只是失落感，很深的失落感，一直没有满意。后来他真的开始带着他太太也一块来上课，然后呢才一个礼拜，他回去之后他打电话给他爸爸，他带着非常好像要跟什么人讲话似的那个心情，怕得不得了，一直发抖。好，后来他很开心的第二天来跟我们分享说，他打电话给他爸爸了，跟他爸爸说，你过去怎么这样子对待我，你这样对待是不对的。他爸爸通常接到他的电话第一句就是三字经，先骂了再说。可是那一次他爸爸愣住了，说不出话来，因为这向来不是他们对话的方式，对话的方式向来是儿子就是听着他爸爸骂人而已。可是这次他儿子敢说出口了，爸爸你过去怎么这样子对待我，结果这个爸爸愣住了，可是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说我不跟你说了，扣，就把他挂断了。好，可是这个老师啊，他后来慢慢的好，他开始看到自己勇于做了一件他一直想做的事情。好，那我跟他讲，你其实并没有带着恶意，你只是想要用这样的方式跟你爸爸重新做一个沟通，慢慢的来减轻他的自我的罪恶感。他太太第二天也跟他来参加读书会，说陈主任，他把气都发在我身上了，他对他爸爸不敢讲的话，他爸爸后来又挂了他电话，他马上那个，我这样子做对吗？我可以这样子跟爸爸讲话吗？他的自责又来了。所以各位，改变想法有的时候瞬间发生，有的时候呢恐怕要一段练习的时间，好，看各位的功力跟努力程度。 好，有没有那么用功？所以要有一段的时间，慢慢的按部就班的，好，甚至也有一些方法来改变我们的想法。那么他的这个自责很明显的就是来自于从小有很多的规范，再者他又念中文，念国文系，所以更多的这些从儒家道统流传下来的很多的规范，这些规范其实并没有错，可是我们怎么去解读，怎么去实践这个规范，其实因人而异了，对不对？会因着你的想法不同而会有不同的做法。好，所以慢慢的导引他来看见，其实你可以有一些不同的方式来孝顺你的父亲。你在表达你的情绪，真的不代表你是一个坏孩子，你是一个坏人。慢慢去建立他的信心，再协助他去找到疏解情绪，然后改变一些想法的观念。孝顺不是只有孝跟顺，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方式来表现。好，因为这个例子是在我出国之前，还看着他正在那里情绪当中还在翻腾，还在希望能够慢慢的找到出路。我相信我回去的时候他应该更好一点了，因为有吴爸爸在当助教了。吴爸爸现在真的是我们很棒的一个招牌，很棒的一个很能够鼓励大家的一个例子。所以讲到这里，我刚刚说改变信念的第一课很值得大家去好好的自我来想一想，看这句话有没有道理。我们的想法不等于事实，也不等于是真理。假如你的想法一直认为孝顺父母就是又要孝又要顺的话，到了人生的某一个阶段，你发生了人生的一些痛苦跟问题的时候，你要开始回来看看这句话对你的影响是什么。你还是只能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表现这句话的意义吗？还有每一个真理，每一个规范，是不是要跟着时间的改变而要开始有所调整？我们说服务他人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人生以服务为目的，可是有多少人服务别人忘了自己而活得很痛苦啊？有没有？有。所以身心灵健康的理念首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这个重点在于，你要先懂得好好爱你自己，你要先好好的服务你自己。常常有很多佛教徒他们真的要为一切众生来付出，没有错，真的，我们能够尽己之力来为别人服务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可是当你透支的时候，当你的能力已经不及了，你还是不断的为别人着想，委屈你自己的话，恐怕就不太好了。那我通常会跟佛教徒说，你在服务一切众生的时候，你不要忘掉了你自己也是众生之一。你有没有好好的对待你这个众生啊？他们通常想到这里觉得是蛮有道理的。你都在为别人着想，可是你有没有好好的对待你自己呢？所以当你自己能够开心，当你自己能够喜悦，当你自己能够更健康的时候，你才有更多的能力去服务别人。那么你看这句话，有没有很多人也一直在自始至终从小到大都一直照着这句话在做？很多人嘛，对不对？妈妈有没有为小孩牺牲？有。先生说为家庭牺牲，太太为老公牺牲，我们很多人都在为别人牺牲，有吗？有。否则怎么会有这么多生病的人呢？我们就不断的在为别人着想，为别人牺牲。可是各位，我们为别人牺牲真的不会达到那个效果耶。你真的很想帮他，无法靠透过你的牺牲而达到目的，你必得要透过你自己是很开心很有活力，你才真的能够帮助对方有活力很开心。假如今天我是一个很忧郁比较悲观的人，你看那些忧郁症的人来找我，那更麻烦了，叫相牵入火坑，大家一起忧郁，是不是？所以我们在服务别人的同时，要不要先好好的服务自己，让自己开心啊？要。这就是身心灵理念里面很棒的一点。跟我们在传统的一些所谓的这些道理其实有的时候看起来好像好冲突哦，有没有？好挣扎哦。常常就有人会来问我说，我真的可以这样子做吗？我真的能够不顾一切的离家出走吗？试问假如你离家出走， 哦，它其实也就是一个外在的一个行为，它只是代表着你在突破过去你认为自己不能做不可以做的这个想法而已，它在突破你的习惯性的想法。好，后来吴爸爸离家出走之后身体好了，离家出走有没有意义？有意义。可是在他这个当男人的这个角色的想法里面，他刚开始犹豫为什么要来问我。好，有的时候我都很为难呢，人家以为说来到我们协会又教人家跳肚皮舞跳钢管舞，又要教人家离家出走，你们这个协会在干什么？可是其实我们在鼓励他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只是想要突破他对自己过去一直信以为真，一直觉得不能够改变的一些想法。所以你看，我们，你好好的想想自己，好，我们有很多人生的问题来自于哪里？来自于我们的想法。可是想法转个弯，你看到的风景都不一样了，马上改变了。好，所以信念会创造实相，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好，所以我们也要常常问自己，我的想法是事实吗？好，我在这个纽约来的时候，好，有一个同学，他原来也在当记者，他的文笔好得不得了，可是后来辞职了。好，他很不开心，长得很漂亮的一个女孩，可是就是不笑，他就不笑，很严肃，在问问题的时候也非常的严肃。后来他告诉我为什么辞职，他说因为他觉得他自己写得不好，表现不好，好，等人家把他给 fire 掉，还不如自己先辞职。这是他的想法哦，所以他就先主动辞职。可是他的朋友告诉我说，他的上司很赏识他啊，为什么这个对自己的看法落差这么大呀？好，后来他就找我个别的谈话，他告诉我说，他国中的时候他的作文是全台北市第一名，可是要去接受这个颁奖的时候要穿制服，他周末要去接受颁奖，他偷偷摸摸不敢让他爸爸妈妈知道，哎，然后他就穿着便服假装说要去看电影，好，到了外面才把制服换上，上了台要接受奖领奖的时候，照相机摄影机对着他，他都低着头怕人家看到。啊，这么荣耀的事情，可是他怕人家看到，为什么？他很怕自己万一将来表现得不够好的话怎么办，万一我再也无法这样的表现的时候怎么办。好，那这个信念会从哪里来呢？为什么他对自己的表现这么棒的孩子，可是他始终觉得自己不够好？大家有没有发现，有些孩子啊，从小天生的特质就是会督促自己，希望作业多一点，练习题多一点，有没有？啊，也有这样的孩子。可是比例上大部分的孩子都是最好不要写作业了，是不是？功课少一点啊，不要有练习题。可是偏偏就有一些孩子自我的要求挺高的呢。其实每个孩子会有他的特质，这个女孩她表现得这么好，可是她为什么老觉得自己不够好？她觉得自己很不好，觉得自己文笔不好，所以我要先辞职，这是想法。可是她把它等同事实，所以她非常痛苦，她不快乐，她又不敢好把她的才干表现出来。可是就这三天的定龄的工作坊，慢慢的协助她去看到，她其实没有她以为的这么糟糕啊。各位，你有没有常常觉得自己不够好？挑自己的毛病容易得多，对不对？马上慢慢的想法一改变，第三天他站在台上夸奖他自己一分钟，马上跟过去那个觉得自己很糟糕的这个想法已经开始转变了。一转变之后，一个人的样子都变了。改变想法创造实相就是这么快，就是这么快。那各位，你想想看，好，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在让你困扰着？假如你看不出来，好，从身体上来检查，从你现在生活的情况来检查，你开不开心，你的身体健不健康，你从这两个地方来看看。好，因为你从外在的这些事情上面，你才有线索来找到你到底都在想什么，都在想什么。